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8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探讨一下中国电动车称霸巴西市场，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自2012年电动车进入巴西以来，它的销量就一直缓慢地增长。另外，首批地表最强的 M1A2T 坦克运抵台湾，分析说装甲战力升级。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政府平安夜发布通缉令，被通缉者坦言无悔，我行我素。其中，前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退休之后担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的钟建华，今次被通缉之后是这样回应的：
一啲細生豬肉都砌得都冇啲水準，我覺得。我就覺得我一路都覺得我自己冇咁重要嘅。第一就，第二你講話如果血線同港獨，用啲更加誇張嘅方式嚟到鬧呢個政府嘅，大有人在。我啊，係嘛？咁我評論香港公共政策、公共行政都30多年啦，港英時代都係咁，幾十年其實冇變過，都係用同一套價值、同一套標準嚟到評價而家政府嘅各種做法。咁不過近呢幾年佢做啲嘢太離譜，咁我變咗又即係針對個焦點，亦都好似係針對佢，根本就係一個打香港人政治權利嘅一種借口。咁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我哋就首先嚟睇睇今次香港政府點解要喺平安夜發布通緝令呢？
啱啱過去嘅12月24日係傳統節日聖誕節前夕嘅平安夜，不過香港政府卻喺呢一日發布通緝令。原想捉拿早已经流亡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然而一些被通缉的人士话俾美国之音听，虽然在平安夜得到这个不平安的消息，但是他们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事业无怨无悔。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现在就接通了记者 Patrick 的电话，请他介绍一下香港政府这次行动的细节。 Patrick 你好，请你讲讲有关通缉令的内容。
是，多謝你。咁就喺今個禮拜二，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宣布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係國安法所賦予嘅權力，刊憲宣布對許智峰、郭榮亨、袁公儀、郭鳳儀、邵南、許榮廷同埋任建峰呢七名已經被通緝嘅旅居海外香港人，列為指明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潛逃者，實施禁止提供資金或處理資金等，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與涉及潛逃者的合資企業或合夥相關的禁止，及撤銷特區護照等四項措施，並且對部分人士執行執業資格暫時吊銷和暫時罷免董事職位兩項措施，而且特別指明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惡貫滿刑，以及棄保潛逃海外期間仍肆無忌憚地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咁喺同一日嘅稍後時間，國警方國安局公布咗新一輪嘅通緝名單，其中包括藝人鄭應基、理大前助理教授鍾建華、香港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何良茂、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同埋香港民主委員會成員劉嘉文同埋張希晴。國安處指以上六名新增的被通緝者分別涉及煽動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每人懸賞100萬港元。
在新一輪被撤銷香港護照和通緝名單消息發放之後，香港民眾的反應是怎樣的？
咁喺呢一輪嘅被撤銷香港護照同埋通緝名單消息發放之後，香港民族就為之譁然。不少香港人喺網路上面嘅留言就話：今次嘅事件令到香港人今年再度度過黑色平安夜。亦都有網上留言話：政府懸賞100萬港元係出手過低，連喺香港買樓俾首期都唔夠， 某程度上是对被通缉者的侮辱。被香港国安处通缉的何亮茂在198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担任传媒业和大学新闻传播系的兼任讲师，之后入籍加拿大，在加拿大传媒业退休之后，就在2022年7月联同袁公义和杨仲恒成立香港议会筹备委员会，并且指出香港自国安法实施之后，立法会已经不能够再代表香港人，所以需要自行设立议会代替实行香港政府所违背的双普选等等的政策。针对香港议会筹委会的民主诉求，香港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就在记者会上指出，何亮茂等人在不同的平台透过选举公投要求香港自决自治是违反国安法，因此早在2022年8月3号何亮茂就已经因为违反国安法被国安处通缉。
咁何亮茂对香港特区政府再次通缉佢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咁佢就对香港国安处今年平安夜再次通缉佢就感到莫名其妙，并且质疑政府做法混乱。佢就咁样同美国之音讲：
同两年前，香港保安局喺2022年8月3号发出嘅通缉令啊，究竟系同一件事，呢个系两件事？點解當時發出嚟嗰時就冇懸賞，而家要加翻懸賞？點解一個人要通緝兩次呢？個用意何在呢？我覺得政府都應該解釋。我哋已經唔係香港人啦，即係喺個國籍身份嚟講，我哋係加拿大人，心理影響亦都冇，因為我哋都預咗。
而且佢就咁樣講笑話，無論懸賞係100万元定係1000万元，對佢嚟講都冇任何意義，因為能夠兑現呢一筆獎金嘅機會係零。已經居於海外嘅通緝犯，包括佢自己在內，係唔會有人舉報佢哋，當局亦都唔會成功拘捕到佢哋。而前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退休之後擔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的鍾建華，就由於在30多年來以尖鋭和不保留的言論抨擊香港時局和政府部門，尤其是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就開始批評香港警方過度執法，因此在2022年4月為了規避被捕的風險而決定離開香港移居英國。直到如今離開香港之後，鍾建華仍然在各種的平台上面批評香港政府處事的方針。香港國安處於是就指鍾建華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並且在2024年5月至6月在不同的平台鼓吹港獨，促進外國對中國香港的制裁，並要求關閉經貿辦。
針對呢一次香港政府話佢鼓吹港獨，鍾建華又有啲乜嘢嘅回應啊？
佢就話佢對於國安處嘅指控就感到可笑，因為佢話自己都想知道乜嘢時候去鼓吹過港獨，反而話自己喺信念同埋言論上面一直都係被人批評嘅大中華膠。佢就咁樣同美國之音講：
啲細生豬肉都砌得都冇啲水準，我覺得。我就覺得我一路都覺得我自己冇咁重要嘅。第一就，第二你講話如果煽動港獨，用啲更加誇張嘅方式嚟到鬧呢個政府嘅大有人在，我啊係嘛？咁我評論香港公共政策、公共行政都30多年啦，港英時代都係咁，幾十年嘅冇變過，都係用同一套價值。同一套標準嚟到評價而家政府嘅各種做法，咁不過近呢幾年佢做啲嘢太離譜，咁我變咗就即係針對個焦點，亦都好似係針對佢，根本就係一個打香港人政治權利嘅一種藉口，咁佢揾個藉口搞我，可能係咁啩，有殺錯冇放過，或者佢哋連即係呢啲咁嘅批評都接受唔到，呢個問題唔喺我度嘅喎。而且老實講，我一向都無黨無派、冇組織、冇平台，我連 Facebook 嘅帳户都係個人户嚟嘅啫嘛，都唔係一啲即係網頁係嘛，從來冇開過口叫人課金，即係我都唔明嗰啲講法有咩意思對我嚟講。我繼續保留自己嘅自由意志，唔去收聲，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堅持咯。不過當然啦，你話有啲人因為咁要同我絕交。或者話有啲平台唔敢揾我再評論香港嘅事啦，咁呢個就我控制唔到啦，呢個可能都係佢想達到嘅目的啦。
请你讲讲同样受到指控在澳大利亚的香港人任建锋和许志峰又怎样看今次的指控呢？
咁本身拥有澳洲国籍的任建锋在香港期间就担任政治组织法政会司的召集人，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回流澳洲，去年还成为澳洲工党党员，去年7月就已经因为在海外多次勾结反华政客及组织会见外国官员，出席听证会，要求外国对香港政府的法官和检控官进行制裁，因此就被港府国安局悬赏100万港元通缉，而这一次更加被吊销律师的执照和撤销香港特区护照。任建锋就在个人的 Facebook帳戶留言說自己從來都沒有申請過特區護照，回鄉證在多年前亦都已經過期，亦未更新香港律師執業證書，所以質疑香港政府說不知怎樣撤銷或者暫時撤銷根本從來不存在或已經不存在的事，這些是什麼邏輯呢？而在2021年以流亡性質到澳洲定居直到現在的許志峰，就在網上表示今次香港政府取消他們的護照是讓他們所在的民主國家更加有理由向香港人批出政治庇護或者難民的身份，在國際上更確認香港政府侵害人權的事實，而他自己的澳洲律師資格香港政府亦都無權過問，收入亦都源自於在澳洲的工作薪金，所以質疑香港政府是可以怎樣切斷他的資金鏈呢？
好，唔該曬 Patrick。 有關呢一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voacantonese.com。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的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的安排，我們的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是香港時間每晚9點正，為各位聽眾帶來更加精簡並詳細的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們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頁和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的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網頁名稱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帳號名稱是 VOACantonese。歡迎你繼續收聽收睇，並且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台灣向美國採購的首批38輛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在上個星期一凌晨運抵位於北台灣新竹縣的陸軍裝訓部。分析人士認為，這款號稱地表最強的新型坦克將會為台灣裝甲戰力帶來跨世代的升級，然俄烏戰場上偶見坦克遭廉價無人機摧毀的實況，但是 M1A2T 坦克的火力應對現代化戰場的其他陸上威脅仍然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這38輛暫新的坦克與首批4輛新購的 M88A2 戰車救護車星期日經海運抵達位於台灣新北市的台北港，並且在星期一凌晨零時起先後由運輸拖板車隊運往新竹。台灣軍民社的影片顯示，星期一清晨陸軍接裝人員就已經拆除運送過程中嚴密包裹車體的帆布，一輛輛塗裝標準台灣陸軍迷彩的 M1A2T 魚貫地駛下拖板車，由專業人員檢視並點交。由於先前台灣陸軍已經派員赴美受訓，車輛運作過程十分順利。這一批被譽為地表最強坦克的 M1A2T是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2019年7月在他第一個任期中決定賣給台灣的，名稱中的 T 就是指台灣 Taiwan， 算是為台灣量身訂造的。
根據台灣國防部較早前公開的預算書顯示，台灣陸軍編列405億台幣，約合12億5千萬美元預算，將在2024到2026年分三批接收總計108輛 M1A2T、14輛 M88A2 以及配套的運輸車輛。台灣中央社報導，呢批新式的坦克中，除了10輛保留在装甲训练指挥部作为训练用途之外，其余将会全部部署在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亦都强化台湾行政中枢防卫作战能力。报道中指出，驻扎在新竹湖口的584旅将会全数换装新式坦克，驻地在新北市林口的269旅则为部分换装。新車列入之後，建議460輛 M60A3 將會針對炮控、官苗及發動機等系統進行升級，其餘的車款則將分批封存和淘汰。其中584旅負責扼守而遭解放軍登陸的紅色沙灘，截斷通往關鍵基礎設施桃園國際機場的交通線。紅色沙灘所指的是台灣國防部在盤點全台海岸線之後，羅列出地形水文較為適合兩棲登陸作戰，而且並沒有佈設消波塊的危險地段。全台灣大約有18個這樣的紅色沙灘，台軍在演習中亦都會對這些地帶加其防備。其中584旅負責的紅色沙灘大約在台灣的桃園和竹園一帶。前中華民國陸軍少將郭力星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台北地區部署了200輛左右的 M60A3 與 CM11 型主力戰車，更換新的主力戰車將會提升對中國軍隊的阻嚇效應。而中央社在報導中引述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榮佑的分析指出，解放軍的新的兩棲作戰模式登陸之後，挟持他的機動力長驅直入台灣後方，例如他的05式兩棲突擊車防護力雖然不如主戰坦克，但所配備的105毫米主炮足以對台灣現役坦克構成威脅，相形之下擁有125毫米主炮、強化裝甲以及高機動性的 M1A2T 就能夠對付它有餘了。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舒孝煌認為， M1A2T 的總體性能遠優勝於台灣現有各型的坦克，包括它所搭載更先進的熱顯像儀和測距系統，準確度大幅提升，讓車組人員可以在車輪行進期間第一擊就能夠命中目標，並在完成獵殺之後迅速脫離戰場去找下一個獵物。俄烏戰爭以來，網絡上充斥各式各樣小型廉價無人機摧毀敵方主戰坦克的視頻，但舒孝煌指出，不爭的事實是兩年多以來，無人機這類新型態空中威脅不單止並未令到俄烏雙方放棄主戰坦克，反而投入更多坦克來到增強前線防護，逐漸其無可取代。而反觀台灣，雖然近年來積極發展以小博大的不對稱戰力，但當面對解放軍登陸，雙方短兵相接的時候，舒孝煌認為坦克同樣沒辦法被取代，尤其是 M1A2 型坦克更已在歷次實戰中證明它的作戰能力。舒孝煌是這樣分析的，
雖然我們常常在強調不對稱戰力，可是你俄烏戰場的經驗跟教訓，那其實戰車防護力、火力都是最強，它可能會面對一些無人機等等其他的新興的威脅。
他說，雖然我們台灣強調不對稱戰力，但是俄烏戰場的經驗和教訓都指出，其實戰車防護力、火力都是最強的，它可能會面對無人機等新型的威脅，但是相較其他陸上裝備來講，它的防護能力還是好很多。美國之音英語盾網絡軍事節目主持人馬克同樣指出，戰場上出現無人機威脅不等於驗證坦克沒有用論，而是要思考 如何在現有基礎上改善和升級坦克遭遇無人機時的防禦反擊能力，而馬克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這個坦克它是會極大的增強這個國家的
戰鬥力。以色列軍隊實戰證明，重型坦克雖然顯得笨重，但在城鎮作戰中卻能有效保護士兵安全。美軍的經驗亦都顯示，重型坦克在城鎮作戰中帶給士兵安全感，遠勝過其他的裝甲車種。雖然先前有部分人士質疑 M1A2T 重量過重，不適合台灣複雜崎嶇的地形，但馬克指出，台灣軍方已經對於各地橋梁和道路的承載載能力都做過計算，證實重型坦克在台灣可以順利通行。郭力星亦都認為 M1A2 戰車的重量不會成為保衛台灣的障礙， M1A2 戰車是可以空運的，如果連美國空軍 C-17 運輸機都不擔心被壓壞，那就更加不用擔心了。事實上，陸軍司令部亦都曾經委託國立高雄大學研究過，確認了台灣本土的主要公路、貨運車輛可通行的道路、橋梁， M1A2 戰車都可以通行。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alyst.com。
自2012年電動車進入巴西以來，它的銷售量一直緩慢增長，但自從比亚迪和长城汽车两年前开始进军巴西，其他中国电动车制造商亦都相继涌入之后，电动车的销售量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六成，使巴西一举成为中国电动车在海外的最大出口市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伦莫伊发自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僅次於日本。自2020年以來，中國電動車的出口迅速增長，2023年的總銷量超過了170萬輛。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數據，中國電動車產業已經累計投資約2300億美元。經過15年的重要的投資，它的電動車的生產水平遠遠超過了國內需求。這種不平衡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向海外市場銷售汽車的力度。然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面臨日益艱難的國際市場。由於電動車產業獲得大量補貼， USB 銀行分析師估計，中國製造的比亞迪電動車比起西方競爭對手的類似車款便宜了三成。一種情況導致美國和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徵收懲罰性高額關稅，來保護它的國內汽車製造商以及那些面臨便宜中國生產的汽車威脅的幾百萬個就業職位。美國今年5月份宣布對所有從中國入口的電動車徵收 100% 的關稅。10月歐盟宣布針對中國電動車徵收17%到35%的關稅，具體就要取決於各個製造商獲得的補貼水平。由於美國市場實際上已經對中國汽車關閉，歐盟擔心可能會涌入大量入口的電動車。然而，中國對歐盟10月份公布的關稅進行了強烈反擊，威脅調查歐盟生產商在葡萄酒、豬肉和乳製品方面獲得的補貼，並打算對這些歐盟商品徵收高額的關稅。針對這個電動車市場上的關稅戰，巴西經濟學家李貝羅表示，貿易協議的目標永遠不應該是衝突。他說
Cooperation is good, okay? So, you have to trade, you have to have partners, not competitors. Nowadays, people are assuming the trade agenda, the international.
他說合作是好事來的，是不是？所以貿易中你必須有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如今大眾將貿易議程、國際議程都看成是文明的衝突，這個是錯的。它是關於共同建設一個未來，儘管這個未來對每個人來講都並不完全相同，但我們要共同建設。所以每當講到合作、整合的時候，這個是一件好事。身為中巴貿易關係專家，利維奧認為巴西總統盧拉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在里約熱內盧 G20 峰會期間的合作成果是非常有前景的。儘管特朗普即將重返白宮並威脅發起全球的貿易戰，習近平和盧拉仍然在推動中國和巴西達成互利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巴西作為世界主要的原料生產和出口國家，需要在綠色能源和綠色商品生產方面獲得投資，同時中國亦都希望透過製造商品和投資綠色能源基礎設施來到進入巴西龐大的消費市場。利維奧認為中國將商品生產移到去巴西龐大的消費市場是非常聰明的做法，特別是在電動車生產領域。他強調說
And they're changing their investment pattern from energy, electricity, how would say, land, we may say, to things that are more related to services to domestic consumption in Brazil.
他說他們正在改變投資的模式，從能源、電力和土地轉向更多與服務業和巴西國內消費相關的領域。他們不單止想令巴西變成一個出口平台，還想為巴西生產我們巴西人樂於消費的商品。巴西自2013年開始入口中國產的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從那時起巴西就作為中國出口市場的重要性逐漸上升。到了2024年4月，巴西從中國入口的電動車數量激增了13倍。到2024年5月，巴西成為全球最大的中國電動車和混合動力汽車出口市場。今年前6個月，中國在巴西銷售了約13萬輛汽車，佔巴西所有入口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的90%。巴西政府大力承諾逐步淘汰燃油汽車。巴西電動車協會主席理查德·巴斯托斯表示，該協會希望到了2030年巴西銷售的所有汽車當中有1/3將會是電動的。然而巴西目前並未有本土製造商生產電動車，但需求卻快速增長。電動車大使巴西網紅費利佩·費拉自從在拉斯維加斯看到第一輛電動車以來，一直就致力激發巴西人對中國電動車的需求。他透過自己的 Instagram 帳號定期測試新的車型，並向100多萬粉絲解釋電動車的優點和缺點。費利佩向美國之音解釋了電動車為何對巴西人有吸引力。他說
我認為一輛chinês elétrico, primeiro que tem desenvolvimento de durabilidade. Então essa qualidade chegou no Brasil e ela tem uma durabilidade hoje.
他說我推薦中國電動車主要因為他們持久耐用，而家高品質的電動車已經進入了巴西。根據巴西分析家的講法，這些車裡面的中國電池耐用性極高，可以達到20年。對巴西人來說，汽車的耐用性非常重要的，正如費拉所解釋的。在我看來，巴西市場有一個與其他市場非常不同的特點，這個就是他們將汽車視為自己財產的一部分。除了共同希望保護環境免受汽油和柴油引擎污染的影響之外，巴西人亦都迅速意識到中國產的電動車的其他優勢，不單止耐用性。右部司機亞歷山德雷托爾夸托最近需要更換他作為出租車使用的汽車，他徹底地研究市場，尤其是中國產的電動車。他說
Cálculos em termos de benefícios, assim, é uma coisa enorme, por exemplo, o carro tem garantia de 8 anos. Então, com manutenção, como é um carro elétrico...
他說我發現他的好處非常大的，例如汽車有8年的保用期，而且由於這輛車是電動，不是汽油車，我唯一需要維修的就是刹车和轮胎。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